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接下来我们要以读主的话语，思想他的教训，遵行他的旨意，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到18节，这是书信当中的一段。这封信呢，是当年使徒保罗和希拉还有提摩太三个人联名写信给南欧小城帖撒罗尼迦城，也是那个城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当中的一段。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请大家看着荧幕可以跟我一起来读。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让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把圣经打开阅读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一样的打开，我们就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在我们的会场蓬勃的运行，让听到的人都遵行主的话，也愿主的话带我们进入真理，也让真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封书信呢，是写于主后大约50年到51年。那是个什么概念呢？主后50、51年，那在咱们中国历史上，那是东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谁呢？是光武帝刘秀的年间。光武帝刘秀已经平定了天下，正在励精图治，而在欧洲的大地上呢，福音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传开。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大家熟悉教会历史人都知道，这保罗有几次旅行布道？有三次旅行布道啊，可能还有更多，但是至少有三次。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就来到了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就是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地方他开创了他继腓立比教会之后的第二间在欧洲所开设的教会。后来保罗离开，他从哥林多城听到了提摩太带来这个帖撒罗尼迦城的消息，他心中呢就很挂念这个教会。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是处于一个没有牧人，而且呢又遭受逼迫，又有一些状况的这样的情况，他挂念他们，担心他们在真理上是不是站得稳，就写信给他们。那这个写信，刚才我们读了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写信他有一贯的风格，他一贯是鼓励人对神要有信心，对人对周围的人呢要有爱，然后呢对耶稣基督的再来呢要有真实的盼望。大家注意到我刚才说了三个基本的要素是什么？信、望、爱。信、望、爱是保罗书信的一贯的主题啊，也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体现出来。大家注意到刚才的经文，这一段经文以什么开始呢？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从加州来到这里，这两天我碰到很多老朋友，他们见我的面第一句话都问你睡得好不好啊，对。但是这里边讲的睡呢不是这个睡，大家都同意吧？这个睡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死亡，讲的是死亡。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讲到睡。 讲了，至少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有三次讲到睡，但是这个睡又不是讲我们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这个睡实际上是讲到更深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更深的跟睡连在一起的呢，是天国的梦想，讲到的是耶稣的死里复活，耶稣的是基督再来，还有呢耶稣将来要神与人永远同在，这些我们信仰当中最宝贵的地方，也是说这个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带来那些最大的翻天覆地的改变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今天为什么用这个题目，我们来思想接着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带来的三个深刻的巨大的改变。第一个，胜过死亡。刚才我们谈到了经文当中讲到睡，论到睡了的人，他讲的不是睡觉，而是指死亡。为什么要以睡来论死呢？很直白的，我们想就是谁都不愿意成天谈死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死呢，也觉得是有一些不吉利啊。那么他要谈论死的问题，从睡这开始谈。那当时的情况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城呢，这个人的去世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大家注意到经文说什么，说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当我们所亲爱的人离世的时候，人忧伤人难过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对吗？但是他后面说什么，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谁是没有指望的人呢？谁是没有指望的人呢？指的是不信的人。所以这些原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在碰到有人离世的问题上，忧伤到了一个程度，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原来信仰的地位上后退了，他们又回到那些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的情形当中去了，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大。所以这是这个信首先要面对的一个情况。你想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新教会啊，保罗建立之初，还有保罗刚去那个地方帮助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个气氛一定是非常的火热的。保罗是何等有激情的人呢、啊、那保罗在那个地方讲道的时候也大有能力啊，不仅讲道讲得好，保罗也医病赶鬼的。所以在那一片火热的气氛当中，教会建立起来了。可是当保罗一走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老话叫做人一走可能就有一点凉啊。保罗一走，难免教会的气氛会受到影响。那么气氛影响凉了一些，不像保罗在的时候那么火热，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教会有些人生病，有些人生病啊，有些人生病，可能生病的人可能还是教会当中很德高望重的执事长老级的人物。那这些人生病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会为他们努力的祷告吧。为他们努力祷告的时候，祷告了半天，人还是去世了。在人去世，有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很严酷的事实面前，他们在信心上后退了。哎，不是说耶稣祝福我们吗？不是说耶稣能够医治啊，保守我们的身体吗？怎么他还没有来？他也没有来把我们接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的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情是涉及我们信仰的根本的问题。所以在今天读这样的经文仍然有意义，因为我们今天还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啊。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区就在芝加哥地区，就有一间教会，不是我在的教会，就有这样的情况啊。一个弟兄很热心服侍主的弟兄生了重病，然后大家围着他祷告，祈求主来医治。那有的人就发怨言，其实为生病的人祷告是对的啊，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就预言说，你的病已经得医治了，下个月你要以主的名到世界各地去为他做见证。 可是时间过去，这个弟兄呢反而是去世了，这样就让弟兄姐妹的信心还有包括家人啊和那些亲近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就是人去世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酷的，而这个严酷的事实的后面是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无论一个人多么虔诚，多么灵命成熟，多么敬虔，这个人他也是会死的，是不是这样？大家想，这个人也是会死的，而指望在哪里呢？对于没有指望的人来说，死亡是痛苦的、丑恶的、狰狞恐怖的。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十几岁，在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是经历文化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在北大当老师，所以我们家住在北京大学，文革就从北大开始嘛。那个时候非常的乱，然后人和人之间互相的斗争，互相的打击。我记得我有一天回到我们住的那个楼里，在一楼的门口靠近门楼的地方，就看到一个阿姨，我们平常管她叫阿姨的，站在自己家门口哭。我就过去听，一听呢，她好像是进不去门了，她也不理我嘛，她自己只管在那哭，捶胸顿足的。我就说，阿姨您别着急啊，我小孩子还想劝劝人家，我说您别着急，一会儿等那个蒙老师蒙叔叔回来了，你不就进家了？蒙叔叔是他先生，那人姓蒙，蒙古的蒙，他回来你不就进去了吗？他根本不理我，还只管在那哭。然后还有很多别人，有一些大人也进来，来在他边上跟他说话，我就听懂了，原来那个门呢是从里面锁住了，里面锁住了，他进不去了。天很快就黑了，天黑了门还是进不去。这是个时候二楼的一个北大物理系的老师，姓邓，邓老师人高马大的一个山东人，他很动作敏捷的，他从楼洞里出来转到外边，因为是一层楼嘛，转到外边他就跳到那家人的窗台上去，手里拿个手电筒，天已经黑了，拿个手电筒，窗子严严实实的挂着窗帘，窗帘上面有挂窗帘的环子，他就从那挂窗帘的环子里把手电的光打进去，他就在上面这样看。他个很高，他一边看一边说，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他只能看见天花板在那上面。那时候我就从地上就抓了一块砖头，我就冲上说，哎，他刚一回头看我，我就把砖头扔上去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拿了砖头，他也明白了，他接过砖头，砰的就把玻璃打碎了。他把玻璃打碎了以后，这样他就用手把那个窗帘拢起来，拢在自己的怀里，这样他的手电就照到屋子里边去了。他就向外边报告，他说桌上没有，床上没有，地上也没有。大家都很奇怪，他说哪儿都没有。这个时候他的手电的光呢，他就这样平行的转过来，照在他的右侧跟他脸平行的地方，只有一层薄薄的玻璃之隔这样的地方。当他的手电光照过来的时候，就在他离他非常近的地方，黑暗中出现了一张死人的脸。那个人上吊，吊死在那里，边上有一根暖气管，他就吊死在暖气管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你想那个电的光突然在那个光照到的一下猛地出来一张死人的脸，那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我就不描述了啊。那个把我吓坏了。你想一个那是一个上吊死的人的那个时候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一晚上我没睡着觉，而且不让我爸爸妈妈关灯。哦，我妈妈把我好一通骂，说不叫你去，你小孩子非要去啊。但是那天起，我深深的知道死亡是恐怖的，死亡是狰狞的。很长时间我晚上不敢睡觉，不敢关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死亡的面前我们还有指望吗？请大家看今天的经文第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句话就是个回答。有指望吗？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啊，我们一读就过去，这句话里边深藏玄机啊。他说耶稣的时候，后边那个字是什么？耶稣后边的字是什么？是死。讲到耶稣的时候，是我们平常用的 那个字死，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见到的那个字死。他说耶稣是死了，然后讲跟随耶稣的人呢，那在耶稣里的人呢，他用的什么字啊？他用的是睡。请大家注意啊，一个是死，一个是睡，讲的同一件事啊。圣经的作者在这里刻意的在耶稣身上用死，而在跟随耶稣的相信耶稣的人身上用的是睡，意思很清楚了。因着耶稣的死，信徒的死转化成了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45-54讲耶稣的死，他这么说的，说当时遍地都黑暗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读到遍地都黑暗了，我就想起我那天晚上看到的那个黑暗，遍地都黑暗了。然后经文说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请大家注意啊，气就断了，气断了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当中对死的通用的通常的描述，是这样吗？气就断了，不同的文化都一样，包括希腊文化，包括这个犹太人的文化。但是在当时，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是标准的官方文字是希腊文，希腊文当中啊有一个字叫 ekponel，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的那个字，讲人死断了一口，最后断了气了，都是用这个字。但是奇妙的是，在马太福音里写到耶稣的死的时候，他没有用这个字，最常用的这个字他没有用。虽然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用的是文化当中通常的说法，但是在那个文字原文当中没有用这个字，他用了两个字。马太福音刻意用了两个字，第一个是交出，第二个是灵。所以耶稣的死在马太福音里表述的时候，他是说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这是什么意思啊？断气是被动的，是拿走的，但是交出呢是主动的。耶稣的死是他自愿的舍弃，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主动的舍弃，耶稣以无比的慈爱为我们受了痛苦，他担当了你我的过犯。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个纯洁无瑕的圣羔羊，原本无罪的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死亡的意义改变了。刚才我们讲死亡是怎么样，由死变成睡，死亡的意义改变了。因为死亡原本的意义是气断了，是灵和肉的分离，是一种无奈的分离，是死人跟活人的分离。特别是对于你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人来说，这是你与神永远的分离，这个事情很严重，是永远的隔离。而耶稣的死使这一切改变了，他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跟永生的神，跟生命的源头，跟灵的源头却没有隔绝啊。刚才我们讲到是交出自己的灵，路加福音讲得更清楚，路加福音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前面很清楚地讲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的肉身和人性替全人类受了审判，但他的灵却没有跟神隔开，他的灵是回归天父的。请大家注意啊，不是隔绝，气断了本来是隔绝，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教会中常常讲的，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救恩，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得救回归之路。所以在另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里边怎么讲呢？他讲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那儿流着血就要死了的时候，他不是说完了坏了糟了，他说的是什么？成了，成了，因为回归的路开通了。那么马太福音里接着写到说，耶稣死的时候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我以前读的时候，一读到说幔子裂开成为两半，那个幔子我想象的就是大概就我们家的窗帘，就是薄薄的一层布，是个幔子嘛。圣殿的幔子不是那样的，圣殿的幔子有60尺高，有30尺宽，而且有5寸到6寸厚。你想想多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幔子，这样的一个幔子啊，如果让你去把它弄成两半，不要说用手撕，给你把剪刀你都剪不开，是不是？那个幔子要上百个祭司，那个幔子卷起来的时候，超过100个祭司才能抬得动。那样一个厚重坚实的幔子，在耶稣死的时候，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神迹啊！谁做的？这是神迹，是神亲自把它拆除了。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和造成所造成的神跟人之间的那个隔断，因着耶稣的死被打开了。所以耶稣的死是为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开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回归的路。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永远不再分离。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我们的老祖宗也知道。我记得康熙写的诗里边有这么两句啊，康熙老皇帝写的诗里边有这样两句，他是从当年从西方宣教士那里听到福音。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啊，他是跟汤若望啊，跟南怀仁这些宣教士是好朋友，所以就让汤若望做康熙的老师。那康熙是跟汤若望很熟的，可以搂着汤若望的脖子管他叫汤爷爷的啊。这个史书里有记载，他管他叫汤玛法，就是满语就是老爷子的意思啊。他跟他是好朋友，然后从他那儿也听到了纯正的福音真理。那康熙这么写，他说天门久为出人闭。天门是哪个门呢？天门他说的是伊甸园的门，只是讲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最早犯罪的时候被逐出伊甸园，被逐出伊甸园，然后呢有发火的剑，有天使在那守卫，所以他被逐出，这个出人就是亚当夏娃嘛。最早的天门久为出人闭，那个是因为罪的缘故，神跟人隔开了。但是后边他说福路，就是蒙福的道路，蒙拯救的道路，全凭圣子通，耶稣基督打开了通向永生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人生当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是因着耶稣付上赎罪的代价，因着耶稣改变死亡的性质，然后耶稣就开通了回归的道路。那这个改变是什么？从忧伤到祥和，那个恐怖狰狞的死不复存在，在信主的人的生命当中不复存在。世界上还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接受他，让他成为你的主，你的死就从忧伤转为祥和的，在耶稣怀里的安睡。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胜过死亡。第二，终结罪恶。刚才讲到说因着耶稣的死牺牲，死亡的意义改变了。而且刚才的经文大家还记得，第14节说得很清楚，是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改变呢？他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是信。钥匙是信，信耶稣这位死而复活的主。在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恩典之门，只有靠信心才能在恩典当中打开。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就是你我，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我相信每个信主的人都会背。那经文特别讲到说，对于信的人来说，神要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指的是什么呀？这个就指的是复活。每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你稍微安，就是我们要再想一想这个事情，因为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最难理解的地方。我相信大家信主的人，你们传福音吗？你们传说神是爱， 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啊，但是你们告诉他说，啊，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就有一些难度了。常常有人到这儿就过不去了，到这儿就说这怎么可能啊？我没见过，我也不相信，是不是？因为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难以置信的地方，也是特别精髓的地方。这一关你要过了，生命的路就开通了。所以我们要特别讲这件事情。你看世界上这么多所谓宗教，在寻找的这些宗教当中，它唯有耶稣是空坟，唯有耶稣是空坟。这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非常非常的啊，非常非常独特，或者说是唯一啊，就是跟别的啊能够相区别的地方，没有耶稣是空坟。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这个在中国大陆陕西有一个法门寺，法门寺呢有个地宫，在地宫当中呢是他的镇寺之宝，是什么呢？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2004年的时候，陕西法门寺把他的镇寺之宝释迦牟尼的舍利子拿到香港去展览，我读到这个报道，拿到香港去展览，香港当时是万人空巷去迎接去看，不光香港，很多人从台湾，然后从这个两岸三地这个周围的海都人去看，10天之内超过100万人去看那个舍利子。我就在想，这些人是想看什么？你真的费劲跑去看这舍利子，其实你是看不见的。舍利子放在那个像这个像俄罗斯套娃那样的那个锦盒之中，就是它是一个大锦盒，你要是把锦盒打开，里边又一个锦盒，再打开里边还有，再打开还有，一层一层套很多层的，你根本不可能打开，你就说你打开一层还看不到，而且他不让你打，那个锦盒外边还套一个防弹玻璃罩，你说一块舍利子你放个防弹玻璃干什么？他还把它套在那个里面。我想你去了的人，即便你见到了这些在你面前给你特别的特权，让你把它都打开，你看到了那个释迦牟尼的那个小手指头那一块舍利子，它能给你什么样的信息啊？大家想想看，如果你真的去了看到了，它给你什么信息啊？首先你知道这个人真的来到世界上来过，他活过，他死了，他不仅死了而且烧了，因为不烧没有舍利子。一个人来过活过死了又烧了，这样的信息能够帮助你吗？能够救你吗？其实这样的信息人们会趋之若鹜，而不去想想真正能够给人带来生命的是什么，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2年前我带一个团去圣地，去耶路撒冷，30几个人，我们到了圣地以后，我们去看耶稣的坟墓，去看耶稣的坟墓叫花园冢啊。我们去看耶稣坟墓，那个坟墓是依山而建，就是在那个山丘上依着山势建的。那在里它的那个门不大，门大概只有这么高，齐腰那么高，然后也不宽，一次你要这样进去大概只能进一个人。我们30多个人就排着队，还有别人呢，排着队要往里边进呢，大家都着急往里进，然后里边人也要出来，所以进去的时候都是一个出来都这样侧身，一个出来一个就进去嘛。那个一出一进的时候，就大家就这么迎面打个照面，是吧？你能想得到这样？到轮到我了，我就往里钻呐。我往里钻，我发觉出来的那个人跟我打个照面啊，满脸笑容啊，满脸笑容的出来了。我也很积极的想进去，我赶紧钻进去，然后抬头一看，里边什么也没有。里边进去，里边是空的，里边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我转身出来，我也满脸笑容，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那个空坟墓才有真正的能力，才有真正的那种信心的宣告，是不是？这个空坟墓告诉我们，他不在那里。福音书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复活真的不可能吗？复活对于造物主来说，让受造物死里复活，岂有难？耶稣不是受造物，但是我们都是受造物。神让我们这样的受造的人复活，难道真的很难吗？真的不可能吗？你从这个逻辑上推，其实也是合乎逻辑的。你想，我们今天在这个屋子里每一件东西，你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的，如果坏了，能不能修复的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你们想想能不能？哎，这件事很难回答吗？你看，如果我的这个遥控器摔在地上摔坏了，你去找厂家，让他给你该换的换，该修的修，总是可以修好的嘛，对不对？一个大的复杂的飞行器，就变如一个波音747飞机那么复杂的飞行器，如果坏了，能不能修好啊？能不能重造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肯定是可以的嘛，因为什么？人是它的设计者，人是它的制造者，然后人拥有它的全部信息，而且有制造它的全部的材料，那人就有这能力让它重新飞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小很小的蚊子，比波音747简单多了，一个简单的飞行器，一个蚊子在这儿飞落你脸上，你怎么办？这个还有犹豫的吗？哈，想也不想就把它忍着疼痛把它拍死在你脸上，对不对？这时候你要如果拿起来，你说哎呀，我让它活过来吧，你去找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实验室、医学实验室、科学家，你说你让这个蚊子再重新飞起来，它做得到吗？这个也不难回答，对不对？他如果做得到的话，他拿100个诺贝尔奖，但是他没有人做得到，因为人不是他的主，人不是他的创造者。对于创造者来说，创造者让受造物复活有什么难的呢？这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合乎逻辑。我们的全部信息，造我们的神都有，而且你不用担心神的存储量，神的云存储无限大，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所有信息神那儿都有，而且神有我们的材料，原装正版的，都不是山寨的。所以神要对于一个创造者来说，让我们重新啊恢复原样的出来，从逻辑上也是合乎逻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想清楚这一点啊，这个造物主让受造物死里复活，岂有难哉？我在美国读神学院，读的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是以穆迪的名字命名的 D.L. Moody， 他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布道家，但是他自己并没上过神学院，他是个修鞋的鞋匠啊。神很奇妙的，神就拣选他来做牧者。他刚起来传道还是比较菜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也在学习讲道嘛。他突然有一天被人家拦住说，我们这有人死了，明天开追思礼拜，请你牧师来主持追思礼拜。那他怎么办？他就赶快回家去准备讲章。他也没有上过神学院，他也没有准备过这方面的讲章。他说情急之下，他说我怎么准备呢？他说我去看福音书，看耶稣在追思礼拜上怎么讲的。我把追思礼拜上耶稣在追思礼拜上讲的话，我拿来讲 paraphrase， 稍微改头换面一下讲。耶稣肯定不跟我计较版权的问题啊，因为而且耶稣讲的都是对的嘛，所以也没有这个正确性的问题。所以他连夜翻这些福音书，耶稣语录有好几百条嘛，他就翻过来翻过去。他很失望，他发觉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他很失望啊。耶稣讲道讲的不全，涵盖的题目不全，结果怎么我想抄个追思礼拜的讲章抄不着呢？这时候心里亮了，圣灵对他说话了，一定是他的心里亮了。他发觉有一个奇妙的事实，就是在每一个有人死的场合，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那个人就活了，那个人活了。所以耶稣从来不需要在追思礼拜上讲道，对吧？大家如果你熟悉，你回去翻福音书会翻，你会很清楚啊。最奇的是啊，约翰福音第11章，拉撒路死了都4天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我想不出来他是怎么出来的，裹着那么多裹尸布，大概跟僵尸似的就蹦出来了吧。这样就 这些复活，那些人的复活，
他还会死，
还不是最后的复活，但是这些复活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因为耶稣自己从坟墓中复活升天，而且把复活的希望和复活的希望给我们，而且他应许了将来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只有这件事情是让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生命改变。刚才说到我去圣地参观啊，我们去圣地参观时还去了一个地方，就在圣城，现在的圣城的西南方向，西南方向那块是个高地，当时沿着山坡下去，沿着山坡下去的那个地方呢，是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这是1913年的时候吧，被发掘出来，考古找到了，在那个地方找到了，而且甚至找到了当年大祭司该亚法关押耶稣的地牢，我们还到地牢当中去祷告，在那儿体会一下当年主为我们受苦时候的那个心境，很感动的。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呢，发觉在原地盖了很漂亮的大教堂，在大教堂的顶上，在一般的教堂建筑的顶上应该是什么？教堂的顶上装什么？装饰，那教堂上面装一个大公鸡，而且那个教堂的名字叫做鸡鸣堂，想得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吧？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在那儿，当年彼得三次不认主就在那儿，就发生在那里，所以那儿建了鸡鸣堂，纪念当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还记得特别准。你去那还说第一次不认主在这儿，第二次在那儿，第三次在这儿，还记得特别是，我们说怎么这么跟彼得过不去啊？人家彼得是门徒当中的老大哈，后来被追认成为这个第一任教皇，怎么这些人居然对第一任教皇，但彼得不知道是一件事，他自己不知道啊。那这些人怎么对这个第一任教皇如此的不恭敬啊？但是回来想，突然就清楚了，就是人让我们记住鸡鸣堂的事情，鸡鸣堂所记住当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是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被捉的时候，那些门徒全都丧胆了。我们也会一样的，我们不会比他们好哪儿去的。彼得当初是最勇猛的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都丧胆了，跟随耶稣的人树倒猢狲散呐，他们不能相信这样一个看上去很软弱的，被罗马兵丁鞭打的时候一声都不吭的人是真的神，他们不能相信这件事，所以他们跑了，他们离开了。但是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使这些门徒回来无比坚强，几乎每一个都是为耶稣的真理，为宣扬这位死而复活的主而死的。彼得自己最后在这个教会传统当中是被钉十字架而死，彼得要求倒过来钉。我在那个意大利梵蒂冈看过一幅油画，就是彼得被倒过来钉的，他说我的主是正着钉的，钉我别这么钉，倒过来钉，他说我不配。无比勇敢为主殉道，他们从过去那种不认主逃跑了，变成无比坚定的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真理。中间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这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呀？一定是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若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耶稣是一个骗子，是一个不值得他们信的人，他所说的话他们不能相信，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位主。唯有他们见到了，真的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的生命才可能有这样深刻的改变。所以从这儿我们知道，那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很卑微的来的，因为他是来替我们每个人啊，替我们啊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付上赎罪的代价，让那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第一次来受审，他第二次还要再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要在高天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民。生命，我们读新约圣经啊，是新约圣经当中讲复活的经文很多，但是这一段，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特别特殊，因为这一段专门的 讲到了耶稣再来时候的情形。你看三种声音，三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那是非常的荣耀威严而来的。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是再来审判的王，他才是我们的指望。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指望？学问吗？学位吗？钱财吗？名望吗？哪一样能长存？那么健康、青春啊，这些东西也都会如烟消散的。唯有跟随耶稣这位死里复活的主，在他那里才有长存的意义和永恒的生命。今天的经文也特别向我们揭示了，当耶稣亲自从天裂天而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荣耀响彻寰宇，他的荣耀在寰宇之间啊彰显出来。那个时候也代表着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是耶稣要在天上、地下一切的地方都作王。这个世界什么是最大的问题？我有一次在芝加哥带一个福音营，在一个营会的那个主要同工，他跟我底下交通，他说牧师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最大问题？我说这世界上问题太多了，你让我挑哪个说呢？他说不是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一个的，他说这个世界有三个基本的不可解决的、不可调和的三个大问题。他说这三个问题呢，都可以用英文字母 E 来打头， economy、 energy 和 environment。 他说经济衰退、能源短缺，而且环境污染。他说这个问题啊，不管有没有恐怖袭击、有没有战争，这几个问题都存在，就是他说这世界没什么希望。那我说我在你的这个分析我也同意，我说我是北京人呐、啊，我是北京人啊，我就对环境污染起码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那我们现在北京人呢，昨天我刚看报道说北京现在雾霾严重啊，那个非常非常的严重，说你要自强只能不吸啊，只能不吸。那我两年前在北京啊，拍一个那个福音见证的短片，叫做遇见恩典，跟他们一个那个视频做视频的福音机构叫七季，跟他一块去。然后我从北京五道口那个地方开车去北京大学，五道口在东边，从东往北京大学开，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那个团队的人带着我开车开到北大东门口，车停下来等红绿灯，我往前一看呢，就前面就是北大的东门，进去以后就是北大的那些楼，那个楼在烟雾中啊，烟雾缭绕中恍若仙境啊，这么一个一样的，我就跟周围的人我就抱怨了，我说我小时候从小在这长大的，我从这儿一眼看过去啊，可以看到北京的西山，不要说颐和园了，比颐和园更远，你们一直看到西山，西山上面的宝塔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说现在好，就眼前的楼我都看不清。结果开车的那人就说得了吧，今天很不错了，今天我能看见红绿灯。你就想这个其实是让人现在说这么一笑，但是心里其实是很沮丧的，心里很沮丧，知道这个其实最终也是跟更深一层的问题连在一起的。听见我们说话的边上有一个姐妹就说了，说不是这三个亿，她说还有一个是这三个E的来源，倒是也用E来开头，就是 evil。 他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罪恶，罪恶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而且企图自己当神，这三件事是吃禁果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哈。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讲台为什么有好多有树，还有很鲜亮的果子在那儿，你们这是生命树还是分别善恶树？要当心哦。当初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诱惑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个要害不在果子，要害在这三件事，他不信神的话，然后呢他做违抗神的命令的事情，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不信神的话，违抗神的行动，然后第三呢，他想自己当神。你看，不听神的话，然后呢，做事情是违背神的命令的，而且 想自己当神，自己来决定什么是最终的善恶的标准。这个是不是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啊？世界上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追到这个根源上来。所以这个世界最终的最根本的，要治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是要回到耶稣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来。不然的话，人一代一代的都会在罪里打滚。昨天我们讲的时候，前天我们讲的时候就讲到人的罪嘛，讲到人的罪，说那小孩子生下来那么可爱，但是呢犯罪的事儿无师自通，好的东西学不一定学得会，坏的东西无师自通，这是人在罪性当中的问题。这个人性当中有深刻的问题，因为人跟神分开了，罪使人与神隔开，与生命的创造者隔开，与生命的源头隔开，于是死和疾病就入了这个世界。罪使人与美善的真理的源头隔开，于是丑恶和败坏就在这个世界上泛滥成灾。你看圣经上也写，包括写今天这份书信的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有的我，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反正我有，我相信你也有，信主前有，信主后也有不一样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形还是在，我们一直在这个不断成长的路上嘛。所以胜过罪恶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而今天经文所描述的号角响彻天空的时候，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在那个时候，他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他在空中击败那位罪恶的空中掌权者，他成为真正的空中掌权者。那个时候天上地下都归耶稣，耶稣要在全地和宇宙作王了，那个时候罪恶的丧钟就敲响了。这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深一层的意思，罪恶有终结的那一日。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苦难和疾病常常让人怀疑上帝的存在。大家知道有一个跟Billy Graham 一块布道的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 Charles Templeton， 他比Billy Graham 出道还早，他也有过正规的神学训练，可是他因为在那个生活画报上看到了一个北非妇女抱着那个瘦骨嶙峋的饿死的婴孩的照片，他就不信主了，他就变得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他就忧伤到一个程度就不信主了。他说，哎呀，这个有神，为什么世界还有这么多苦难呢？为什么这个人还会饿死啊？他就不信主了。他就应该好好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罪恶、苦难、疾病都有终结的那一天，就是到耶稣基督在号角声中、天使长的声音、呼喊的声音当中从天上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最终的终结罪恶，那是神的时间到了。现在神没有来，不是单言，乃是怜悯，他愿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回家大家去读读，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当中的经文。那么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于终结罪恶啊。我们这么来说吧，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因为罪，死入了世界，死成了人和人最终的告别，人跟人隔膜，人跟神分离。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今人与故人，众人与恩主，从此不再分离，要在凯歌声中永远欢聚。这是第二个大的改变，从分离到重逢，在凯歌声中要相聚，这是罪恶终结的那一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超越时空，超越时空，超越时空，挣脱时空对人的这个辖制，是我相信是全人类的盼望，但是人是实现不了，自己实现不了，只能有在电影当中实现。所以拍好多穿越剧， 是吧？但这件事情其实人是做不到的。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差不多三百处提及耶稣基督的再临，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这与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段经文呢，是所有经文当中唯一一处谈到众圣徒被提的地方，请大家注意啊，是唯一一处啊，很重要的。前面的经文呢、讲到说我们真的是不必过度的忧伤，先去世的人有好处，先去世的人呢，先离世啊，与主同在的人有好处。什么好处啊？什么好处？大家注意到我刚才说的是先被提啊，先复活，先与主这个同在。他说这个后边的人呢，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着的人之先啊。这件事也蛮有意思的，这你到犹太文化里就更清楚了。因为犹太文化呀，犹太人在犹太教当中他们也相信有弥赛亚，犹太文化当中呢，他们特别也是渴慕那个弥赛亚再来复活的日子。犹太的文化当中呢，认为弥赛亚再来一定是在橄榄山降临，这个这边是圣城，圣城东面这个金门外面是一个溪谷，就那吉伦溪，然后上去是一个山，小山，那个小山叫橄榄山。犹太的传统当中认为人复活，认为弥赛亚再来是在橄榄山降临的。那所以橄榄山上最多的就是坟墓，全山都是坟墓，全山都是坟墓。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弥赛亚在那降临，所以那儿的人最先复活与主同在，所以他们都要埋在那儿。那个山上全埋满了，好像是7万多个坟墓，那也不够埋的，对不对？于是犹太人就有这么文化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他们怎么着呢？他们去橄榄山包一包土回家，把橄榄山的土撒在自己的墓地上，说这也算橄榄山一部分。说将来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橄榄山一块儿哈、这反映人的一种心理啊。其实呢，那我们没有葬在橄榄山的，也不要紧嘛。如果耶稣现在就来的话，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什么？现在就被提，就跟他一起在云中相遇。这在物理学上这叫第四宇宙速度啊。2006年的时候，我跟着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跟着教会主任牧师去德国短宣，我们头一天就住在莱比锡的这个教会的客房里，那天挺大的客房啊，十几个床位上下铺的，就我们两个人。那去了以后呢，我从芝加哥飞到那儿去，我闹时差，我睡不着觉，很难过的，就在那儿就是睡不着觉。可是带我去的人呢，很有经验，也是很有操练，倒下他就睡，而且他呼声震天，我就睡不着，光听他在那儿打呼，而且还是不规则的，这个，然后就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到了2点还睡不着，我就想，那我不睡了，索性就把被子推开，然后拿了圣经，拿了我要分享东西的提纲，我就出了过道，到那客厅里去，歪在沙发上看看书，准备一下。朦朦胧胧天就亮了，大概差不多有5点多钟就听着客房的门响了，有脚步声，通通通通的从这个走道里一直走过来，到客房，到这个客厅这个地方，然后带我去的那个牧师的头就露出来，他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他很夸张的就做出一个很释放下心来的表情，说哦，我还以为你被提了呢。这个他们信主的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读了点经文就明白啥意思。他说：“我看到你被子还在，人没了。”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呢，你被提了，我留下来，我不惨了。”他说。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有意思的，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姐妹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你们信主的人都相信死里复活的事情，对不对？相信死里复活的事情吗？你们要回答我，不然我要重新开布道会了。这个都相信死里复活的事情，但是你们关心你们死里复活的时候你们是几岁的样子吗？关心不关心啊？ 难道没人关心吗？这是吧？我走的地方，我发觉特别是姐妹们关心的比较多。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我参加一个小组活动，去一个人家，在家里聚会，那个家的主人，那个女主人就问我说，牧师你告诉我，我将来复活的时候长啥样，你得告诉我长的时候什么样。然后这个人我一看他已经40多岁了，肯定不是他最漂亮的时候了哈。然后你想，如果我们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复活就什么样了，这事好不好啊？这事也许我们就不想活得长了，对不对？谁会愿意自己风烛残年的样子被铸造在永恒里，再也不能改变了？于是我就看他们家，我就往墙上一看，然后墙上挂着张照片，我说你啊，复活的时候就这样，就指着那照片一样，哎呦，他高兴的捂着嘴就在那笑，因为那张照片是一张黑白照片，是他结婚那天的照片，你可以想象那天他有多美啊，所以身材也好，穿的也好，化妆什么都好。然后他正在笑，我说唐平呢，跟你开玩笑的，不是这样。他说牧师你不能这样啊，我说比这样更好，你们相信吗？没有声音吧哈。给你们一段圣经上的根据，腓立比书3:21，这个时候是在讲耶稣，就讲今天这个时刻，主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刻，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后边这句重要是什么？一起来读，请。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要让我们复活。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救赎大功最终，神对我们的救赎大功最终完成，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新的身体，这个身体和神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不要留恋我们现在有的这身体，你帅哥也好，美女也罢，都算卑贱的身体，这个身体都不值一提，神不提我们这个身体啊，不值一提啊。然后呢，神说呢，神呢要让我们这身体改变形状，这个经文上说的 transform， 英文的翻译是 transform， 是从里到外的一个彻底的改变，还不是变形金刚那种改变，是真的是改变我们。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就一直处在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但是在那个时候神要彻底的改变我们，与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哥林多前书15:51-52，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今天不是讲睡吗，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这个声音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大家记住，要改变，我们现在就在改变，不断的要朝越来越像主的样子改变，而且最终神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神不仅使我们复活，而且改变我们的身体，给我们一个新的不朽的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这标志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大功最终完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啊，悔改信主的时候罪得赦免，在灵里得以重生，但是我们的肉体并没有得赎，所以这个肉体仍然会生病。神有时候怜悯把我们的病痛一时拿去，但是最终你还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人会死的，人会病的，不要让亲人的死亡动摇了我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基督徒也会生癌症的，基督徒不是每次得病都会得医治的，但是这个不能动摇我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因为人离世从根本上说不是噩耗，人离世从根本上说不是噩耗，因为在今天我给你们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5:51-52，前面还有一节50节是这么说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再说一次，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这个必朽坏的要离开我们的，要丢弃的，要拆毁的，最后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不朽坏的与他荣耀身体相似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身体当中与他永远的同在。所以这个世上什么样的悲苦啊，什么样的这个病痛啊，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这也都不能动摇我们在基督的信仰当中的。所以我想说今天的经文特别 告诉我们什么呢？讲到要背题，是告诉我们会改变，而且神真正的永远的那个祝福是他要跟我们永远同在，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怎么这些话能劝慰我们呢？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与主永远的同在。在那个时候，神要让我们超越一切，超越时空。神的心意是拯救，整本圣经描述的是一条重归伊甸园的路。我们不是说天门久违出人闭吗？这条路是神为我们在恩典当中修筑的。创世纪第九章，大洪水过后，上帝就用彩虹为记号，与挪亚立下了一个神人和好的永约，就是拯救的约。那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当会幕建起来的时候，云彩笼罩在会幕上，那个会幕所代表的就是神与人的同在。又过了一千年，真正的神与人同在来了，就是耶稣。耶稣的另一个名字是什么？以马内利。耶稣就是那个神与人的同在，他以他的宝血再续新约，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现在描述的是他来了，在云彩之上，在彩云之上，神与人永远的同在。这是人犯罪以后神拯救，然后呢大回归，历史在这儿终结，从此进入永恒。我们这么说吧，再写个对联啊，背题已先，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第三个改变是什么？是从短暂到永恒。神要让我们在彩云之上与他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三个翻天覆地的三个改变，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我想到在1963年8月28号的时候，一个美国黑人牧师叫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表演说。你也许不记得他演说的内容，但是你一定记得他的一个句型是什么？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所以在这儿我想重复这个问题，也特别问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问问我们当中那些追寻真理的朋友们，你的梦想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梦想，而且成为你的生命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你所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信仰当中实质性的东西。主啊，我们不要停留在梦想的阶段，我们更愿意进入到这个天国的梦当中去，让这样一个梦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成为我们的生命经历。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借着主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盼望和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见证，来向我们周围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恳切的呼喊来，盼望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让这个生命的救主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来改变你。你若愿意，你若肯，神就能。你肯吗？你若是肯，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好吗？我们在这个中午，我们看到有一位举起了，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肯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让你的生命也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终结罪恶，胜过死亡，超越时空。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像刚才这位姐妹一样，在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来，让你的我看到另外一位姐妹，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敬拜的时候，这是特别的与神同在的时刻，天使天君都为你的为你愿意打开心而献上欢呼，让那刚才我们讲的欢呼声就现在响彻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吗？不要迟疑，也不要害怕，愿神的爱浇灌在你生命当中。我们当中还有吗？还有哪一位 你愿意，你就在你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让神看见，让天使为你歌唱。还有哪一位？还有吗？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再次祷告，主啊，我们为刚才举起的这三只手向你献上感恩，知道是你的恩典临到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你的荣光显现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带领他们前面的路，他们敞开心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进驻到他们的心里，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在这十字架所指引的方向上，在永生的道路上追寻你，在读经祷告中与你亲近啊，成为你的儿女，也让他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荣耀的见证。谢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啊，为今天的敬拜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